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，我是黄燕君。又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，也就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。这一卷书卷用了七问七答的方式来写成的。先知解决了百姓在信仰上的困惑。七问七答的第一问是让我们在思神的爱。在马拉基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是被统治的一个省份，也因此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。神告诉他们，神对他们的爱是在于神对他们的拣选和拯救，神对他们永恒的爱和他们想从今生要得到的爱是不能够比较的。也给我们一个学习，我们不要只用物质来衡量神对我们的爱。接下来在第二段的经文分享里面呢，也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二问，服侍神的人在神圣的礼仪中也会有不敬虔的态度，那么我们要如何操练敬虔呢？以色列人当他们献上那些残缺的供物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明白其实是他们对神有一个非常不敬虔的态度，甚至在圣经里面描写说是藐视神。圣经如何教导以色列人有一个敬虔的服侍呢？圣经里面提出了四方面。第一，就是神的位置要对。第二，是我们内心的态度要对。第三呢，是我们的方法要对。第四，结果就会对的。那么以色列人用了不对的方法，不对的态度，他们也把神放在一个不对的位置，以至于他们的结果当然就是错误的。我们一起来听听梁老师的分享《马拉基书》。
透过七问七答，神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，他对人最大的爱在于他的拣选，在于他的拯救。先知带我们从历史的记录，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神的公义。再次提醒我们，活出神的形象是我们的使命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得永恒的奖赏。请听马拉基书灵修分享。
弟兄姊妹好，欢迎你来空中，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话。我是梁凯琳。这一次我们要来读马拉基书。马拉基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经卷了。他用七问七答的方式，先知就用对话来跟百姓讲解宗教上面的困惑。百姓对于他们的信仰有一些的困惑，不晓得怎么解答。马拉基在这里呢，就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的事情跟他们分析解答，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再思想。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旧约跟新约转接的期间呢，宗教的也是进入一个转型的关键。其实马拉基呢，就是向百姓说，你们要反省你们的信仰，好叫信仰是有根有基的，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用七问七答的方式思想马拉基书里面的信息。第一问呢，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，那边先知说，你们要再思想神的爱。这个题目是再思神的爱。 请听我读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再思想神的爱是什么意思？马拉基先知用这个题目开始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百姓怀疑神的爱吗？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曾经怀疑过神的爱吗？究竟应该怎么样去了解神的爱？圣经说，神曾经爱百姓，意思是指着过去神爱过，可是到现在神一直爱他的百姓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观念呢？这是神跟百姓这个立约盟约关系的表达的方式。那如果你记得马拉基书的时代呢，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被掳了，所以现在是一个省份。以色列到这个时候回顾历史的时候，就想到它只是一个强国的其中的一个省份，所以对于这个百姓来说呢，是非常沮丧的一种状况。他们感觉神已经弃绝了他们了。但是呢，当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他呢让百姓思想到整个民族历史的起点，从雅各跟以扫那个阶段开始想。神对百姓说，他爱雅各，拣选雅各，用这么一个起点来让百姓思想到他那个恒久有计划而且不改变的爱。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那当百姓悖逆被掳掠，在他们拘留在列邦，拘留在巴比伦国100多年的时候，他们当然会怀疑神的爱。可是呢，马拉基对百姓说，即使到现在神的爱仍然是存留，仍然是没有改变的。这个不是神的爱最好的一个解释吗？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观点，不要因为目前一些困难的境遇来怀疑神的爱。人虽然失信，他却是信实的。马拉基提醒我们，我们对神的恩典是健忘的，我们只想到神没有按着我们所期盼的所祈求的来应允我们，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。可是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曾经赐给我们的各种的丰富，我们都忘记了。所以马拉基在这里再一次提醒百姓，也提醒我们说，神最大的爱，最重要的爱，在于他的拣选，在于他的拯救，不是用物质礼物来诠释神的爱。从历史以来呢，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呢？我们都发出这样一个问题，其实当神拣选雅各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神对人的拣选是超越了人的本质、人的本相、人的好处，因为人实在是没有什么条件让神可以选择他。保罗岂不是说吗？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。所以其实神最大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，就是神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那我想这个就是马拉基在这里向百姓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，告诉百姓说，神曾经爱你，而且呢，神现在还是爱你。可是当马拉基这样说的时候，百姓向神提出一个问题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所以百姓怎么说呢？他说何事，可见呢，这个就是人对神爱的一个了解。我们要用物质做天平来衡量爱的大小多寡，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子。我们觉得别人给我们什么好处，什么物质上面的恩典，我们就觉得他对我们好，他爱我们。在这里马拉基又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要想用物质来衡量神的爱。 否则的话，你就会因为物质上有亏损、有损失、有缺乏，就感觉到神的爱不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马拉基说，神用拣选来说明他爱的深度，神爱的丰富，用雅各来表明人的不配跟神的恩典。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这是神对你跟对我的一个价值观的挑战。短暂的物质跟永恒的拣选，今生的丰富跟永恒的祝福，还有呢，我们肉身短暂的几十年和永生神同在的那个永远的确据，怎么能够比较呢？我们来想想看，神既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保罗说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往深一点的来思想，神实在是爱你，神实在是爱我们。所以百姓的问题，马拉基对他们说是不对的，不能够用合适来衡量神的爱。那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物以少呢？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神拣选雅各就好了，神为什么不喜欢以少呢？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观念。一方面呢，爱跟物传达着一种选择上面的一个行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评论。希伯来书怎么样来评论以扫呢？在希伯来书12:16那边说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都卖了。所以神为什么恶以扫呢？其实不是那个人的问题，乃是那个人他的一个选择的问题。以扫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他选择物质，他贪恋世俗。若是这个人不能改变的话，若是这个是他的价值观、物质观的话，我想呢，神不能够勉强他。神不能够勉强那些弃绝属灵福分、贪求肉体满足的人。我们从这样一个拣选里面就看到，神所珍惜、所看重的是那些爱慕属灵祝福的人。所以无论是雅各或者是以扫，我们看到拣选或者是弃绝在于他们对属灵的福分，或者说对神的那个祝福，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。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，也提醒我们，百姓向神的一个反问是不正确的。百姓不能够用这个物质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衡量、来解读神的爱。我们应该用信心去经历神从开始的拣选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眷顾，还有神在以后当我们见到他的面的时候，他给我们那个永恒的一个属灵的祝福，来相信体验说，神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是爱我们的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借着这段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，雅各跟以扫，马拉基说我们再来思想神究竟是怎么样爱我们的。希望你可以体验到这一点，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上面追寻，去体会神原来是爱我们，而且是爱到底。求神祝福你。现在我们来思想马拉基书的第二问。马拉基把神的问题带到百姓当中，百姓也有一些的反问，所以马拉基就把一个真理放在他们面前。我们的第二问是在马拉基书第1:6-14，我们的题目是在思真敬虔。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呢，大家常常觉得自己很敬虔，别人怎么样一个表现是不敬虔。那其实我们在这段里面再去探讨思考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敬虔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，马拉基书第1:6-14，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？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上帝，他好施恩于我们。这妄献的事，皆由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深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，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又说，这些事何等繁琐呢，并持之以毕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，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，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思想，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敬畏。虽然这段圣经好像是对祭司说的，好像是给祭司的问题，那有时候我们信徒就觉得这跟我没关，因为是祭司，是服侍神的那些人需要注意的。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，当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祭司的时候，他说在新约的时代，人人都是祭司，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。因为彼得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你们就是一般的信徒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马拉基这段圣经所给的教导，不是专门是为着旧约的那些祭司，乃是给每一个有服侍的人的提醒。任何服侍神的人都可以在履行一个好像最神圣的一个礼仪的时候，他也会陷入一种不敬虔的态度。我们觉得我们是服侍神圣的神，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态跟行为是很不敬虔的。经文甚至称这种的态度为藐视神的名。我们就看到这里的信息是非常严肃的啊，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服侍？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才是操练一个真正的敬虔？所以我分开四点跟各位来思考，怎么样来操练真的敬虔呢？第一，神的地位要对。从这段圣经你就看到神非常感叹，他说，难道我的地位比不上一个父亲吗？比不上一个仆人吗？比不上一个省长吗？他说，我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可是当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尊敬主人，一般的老百姓都尊敬省长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尊敬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呢？那我们在一般的家庭教育里面，还有社会的道德规范里面呢，我们都知道要敬老尊贤，要听从主人，但是呢，马拉基提醒说，你们怎么忽略了上帝是你们的父亲呢？他是你们的主人呢？甚至是君王呢？所以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呢？我们要把神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呢？马拉基说，我们不会将有瑕疵的、有残疾的礼物或者是祭牲供奉我们所喜悦的父亲呢，或者主人呢，或者省长。但是当时的百姓竟然会将这些有瑕疵有残疾的献给神，神的地位在哪里呢？当有这样一个献祭的行动的时候，实质上百姓就是贬低了跟漠视了神应该有的地位。所以其实在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借助这段圣经来提醒自己，神的地位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这个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 是值得我们圣洁来服侍他的。所以第一，操练正敬前，我们要把神的地位放对。第二，内心的态度要对。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内心态度的一个写照，反映出我们里面的一个态度。当百姓在那边反问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其实让我们思想到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他里面那个心态的一个写照，而不知道说献上污秽跟残疾的那些礼物，其实就是他们里面的态度，对神的一个不敬虔的一个态度。这段的对话呢，其实也让我们想到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内心的光景，或者是我们陷入一种自欺欺神的地步。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啊，我们很对啊，我们很乐意啊，可是呢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表情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言行，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内心呈现出来，一点都不能够隐瞒的呈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面前。当我们要操练真的敬虔的时候，从内心做起，求神接近我们的心，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一个服侍的心态。耶稣说，服侍人、服侍神是他一生的一个使命，但愿我们也学习耶稣这样一个仆人的心态。第二点我们要操练的就是内心的态度，因为我们内心的思想都会写在我们的脸上，都会表现出在我们的行动上。第三，方法要对。第一章第八节跟第十三节，有人将残疾的祭物献给神，这个残疾有瑕疵的，是不符合律法的规定的。在利未记的规定里面呢，需要将没有瑕疵、没有残疾的献上。在这里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所献的东西不对呢，就等于白献了。没有按着神的方法，没有按着神的原则去服侍，等于白服侍了。很可怕的一个提醒，在马拉基书里面表达出神的一个心态。上帝说，我宁可有人关上殿门，意思说把这个制度、把这些礼仪全部停顿一下，免得他们突然在坛上烧火。有了这个殿，有了这些坛，有了这个礼仪，人有时候就漠视了、随意了、轻忽了，在这个献祭上面，上帝说这是藐视他。所以在第一章第九节跟十三节说，如果神认为说他们是突然献祭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是白白的献上，因为呢，神不会收纳这些妄献的礼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方法重要不重要呢？有时候说我们强调内心，强调动机，我们不讲求方法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，提醒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也要按神所要求的方式去服侍的话，那我想方法还是非常重要，要小心的去思考。第四是什么呢？第四是结果就会对了。所以我们从第一点，神的地位要对，第二，内心的态度要对，第三，方法要对，第四，结果才会对。这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一种思想方式。那今天我们呢，可能跟很多的百姓一样，我们做了许多突然的事情，我们做了许多不蒙悦纳的一些的事情，我们还觉得说，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，神一定会受纳的，我们给出那么多，我们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。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就看到，不是这些数量来表明神的一个悦纳，也不是这些数量服侍的那种频率来衡量我们的敬虔与否，乃是合乎神的方式去服侍，才能够表明出神有没有悦纳我们的服侍。第一章这个段落里面，马拉基的责备里面呢，就说上帝根本没有悦纳你们，所以你们的结果是白白的、突然的劳碌、突然的浪费你们的时间、金钱、力量，因为所做的神都没有悦纳。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，就是第一章的第十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什么呢？洁净的供物。从这样一个宣告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奉神的名，然后献上什么？洁净的供物。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 这是神所要的，按神的心意献上洁净的供物。这里提到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这是一个警语哈，因为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神。可是当以色列百姓弃绝这位神，或者是藐视这位神的时候，神说在外邦人当中我要拣选他们，就是在非犹太人当中我们要拣选他们，他们呢尊我的名为大，他们用圣洁的方式来服侍。这个句子其实不单出现在十一节、一章第五节同样出现，对不对？还有呢一章十四节又出现。所以当人弃绝神的时候，神也会惩罚管教，因为人藐视了这个恩典，上帝没有必要勉强他接受这个恩典。所以神的名在外邦中必称为大，这个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反省，可能我们也认为说我们的服事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可能我们也会藐视或者是看不起某一些人的服事，我们认为说我们的服事比他们正统，我们的服事比他们敬虔。其实呢，这段圣经提醒我们，以色列人的服事，以色列人的献祭还比不上外邦人的献祭呢，外邦人献上洁净的礼物。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，因为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，我的父必尊重他。但是神所尊重的是那些敬重自己的职分、敬重自己的地位的人，不是那些因为有这样一个地位却轻轻浮浮的来误用他的地位，以致他所做的不能够蒙神喜悦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真的祭司，一个真正敬虔的服侍神的人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一定是各样的物质都充足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爱是充充足足的、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。求你让我们深信不疑，你爱我们是从开始的拣选到以后我们见你面的日子，都用这个爱来包围我们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成为这个新约时代的祭司，让我们可以服侍你，可以把人带到你的面前。但愿主帮助每一位，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真需要你接近我们，带着自己的污秽来服侍你，以致我们所有的服侍在你看都为徒然。求主怜悯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个错误的服侍态度、错误的服侍方式的时候，让我们有一个反省，在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态度，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我们是不是尊重神。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给自己一个反省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真正敬虔服侍神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欢迎你给好牧人的节目来信，好牧人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@ 良友 .net。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我仍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。因为在遭难的日子，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，把我藏匿在帐幕。